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历史是一面镜子，能够让我们得到教训和借鉴。中国有着丰富悠久的历史，常常令人感慨万千。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。圣经更是一部恢宏的历史诗篇，它是神与人关系的史记，当中记载了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人物，希望透过这些人物，或正面或反面，我们可以掌握到一些如何与神相处的原则，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。请收听系列分享《圣经人物》。
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新兰。今天的圣经人物，我们继续看基甸。上次我们看了士师记八章一到十七节，看见基甸处理了两件事。一件事是以法莲人跟基甸争吵，说为什么基甸去打仗的时候不叫他们。基甸非常温柔谦卑，一句话就解决了矛盾。另一件事是苏哥人和皮努伊勒人不供给基甸和他的士兵食物，还说话挖苦讽刺，基甸就非常严厉地惩罚了他们，因为他们这样做是在与神为敌，阻挡神的工作。所以一个真正神的仆人是既谦卑温柔又严厉对待与神为敌的人，两种素质缺一不可。今天我们继续看士师记八章，从一到十七节，我们能够看见基甸和那三百人竭尽全力奋勇杀敌的态度，虽然疲乏还是追赶。他们疲乏到了什么程度呢？是又饥又渴。所以基甸要向苏哥人皮努伊勒人要吃的，可换来的却是冷嘲热讽。他们从晚上开始打仗，一直打到白天，不但体力消耗殆尽，不能休息，还没有吃的。这可真是挑战人的体能到了极限。难怪神在挑选精兵的时候，选择的都是刚强壮胆、有警醒的心的人。没有这些素质，哪能打得了这场仗呢？这些人证明了自己真的是神的精兵，在又累又饿的情况下，他们也没有停下来，没有爱惜自己的身体，而是继续追杀敌人。正因如此，他们杀败了米甸军兵，也捉住了米甸的两个王。在前两次讲解当中，我们已经谈过，神已经为以色列人打了仗， 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，但以色列人也必须继续在这个胜利基础上竭尽全力追杀敌人。同样，神让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，胜过了仇敌。接下来，我们也要为神征战。所以在马太福音的最后，主耶稣升天之前，给了门徒们大使命：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。这就是神人配合，我们是与神同工的。而且我们人做的这部分重不重要呢？看看基甸打的这场仗就知道了。如果基甸和那300人不奋力杀敌，那么他们能杀死米甸人的两位王吗？如果两位王不死，那么能不能算是打败了米甸人呢？众所周知，只要重要的领导人不死，那么就还可以重整旗鼓，卷土再来。所以基甸和那300人后来的追杀非常重要。请注意，直到第八章28节，圣经才说，这样米甸人被以色列人制服了，不敢再抬头。在第七章，神为以色列人打了那场决定性战役的时候，圣经并没有说这句话。也就是说，接下来以色列人必须竭尽全力，最终才能制服米甸人。如果基甸和那300人失职了，那么神的拯救工作就还没有最后完成，他们浪费了神的那场决定性胜利。我们当然不能说，如果人失败了，神就没有办法了。神当然还有办法，但关键就是我们要明白神做事的原则。神选择了人去成就他的拯救工作。当然，首先神会做最难的工作，打最难打的那场仗，取得决定性胜利。但接下来，神就把剩下的工作交给了他的子民，我们必须为神去征战，而且我们必须竭尽全力，才能最终取得胜利，最终为这场拯救战画上圆满的句号。否则的话，神的拯救工作就没有最后取得胜利。所以神给我们的责任是不是很大？现在神在挑选他的精兵，好为他成就拯救工作。我们是不是他的精兵呢？是不是在为他竭尽全力去征战呢？但愿我们能够成为基甸和那300精兵。侍奉神是很辛苦的工作，你看一看基甸和那300精兵就知道了。仗从晚上打到白天，已经精疲力尽，还没有吃的，还要遭受冷嘲热讽，他们完全不顾自己的性命，不顾自己的身体需要，不爱惜自己。一个爱惜自己的人根本侍奉不了神。因为你会说，哎呀，我累了，我饿了，我渴了，我身体不行了， 我的健康毁了，我没时间休息，没时间回家陪家人等等。所以主耶稣说，要想做我的门徒，就要天天背起十字架跟从我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天天为别人而死，天天牺牲自己，天天失丧自己。保罗是新约中蒙神大大使用的使徒，可他是怎么说自己的呢？他说他天天冒死，他比其他使徒更加劳苦。你尽上多少力，神就会让你成就多少神的工作，两者是成正比的。以色列很多人都在追杀敌人，从士师记七章的结尾可以看见，以法莲人守住约旦河的渡口，击杀米甸人，他们也确实抓住了两个首领，将两个首领杀了。可是最终神让基甸抓到了米甸人的两位王，而且就让基甸亲手杀了他们。难道是巧合吗？神做事从来不是巧合，神知道基甸尽上了全力，付出最多，所以神也高举他的仆人基甸，把最大的成就赐给了基甸。我们基督徒侍奉神的人，在侍奉神的时候，最重要的就是要竭尽全力。当然，我们的力量微不足道，即便竭尽全力，也不值一提。可是神看重的是我们的态度，如果我们竭尽全力了，那么神就会使用我们。就像那五饼二鱼一样，五饼二鱼本身微不足道，最多只够几个人吃，可是你已经竭尽全力了，只能拿出来五饼二鱼，那么神就会使用你这五饼二鱼，结果可以喂饱5000人。所以我们侍奉神最重要的就是要竭尽全力。比如说在预备查经讲道时，我们有没有竭尽全力去预备呢？准备一篇查经或者讲道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就好像做饭，吃的时候特别快，几分钟就吃完了。可是做饭的过程却是辛苦的，要花很多时间，费很多功夫。而花越多时间，费越多功夫，做出来的饭就越精细，好吃。甚至可以是一顿丰盛的筵席。我们查考主的话语，有没有积淀这种虽然疲乏还是追赶的态度呢？再比如说，可能你已经侍奉了很多年，或者已经做了很多侍奉工作，你会不会心里想，我做的已经够多的了，现在可以轻松一下了。这种态度就不是竭尽全力的态度，你已经满足了现在的成就，这样神就不可能再使用你了，恐怕你的属灵生命反而开始走下坡了。我们继续看士师记八章18-23节，这段经文说的是基甸竭尽全力追杀敌人，最后杀了米甸人两位王， 彻底打败了米甸人，凯旋而归。这时候，以色列人都愿意拥戴基甸以及他的后代做王。然而，基甸的回答是：我不管理你们，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，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。这里我们再次看见基甸谦卑的素质。我们以前已经谈过，神在呼召基甸去拯救以色列民的时候，基甸就非常谦卑，知道自己是无名小卒，没有本事拯救以色列民。那时候基甸确实还是普通人，没有什么成就。很多人在这种情况下也可以做到谦卑，可是现在基甸已经功成名就，众人都觉得他是了不起的英雄，所以都愿意拥戴他做王。人类历史岂不就是这样吗？谁最有本事，打仗赢得了天下，顺理成章就会登基做王。可是基甸不愿意。当你还是无名小卒的时候，谦卑并不难。可是当你功成名就，众人都仰慕你，高抬你的时候，你还能谦卑吗？还能想到自己只不过是个小人物，唯有耶和华是神，他才是万人的首领吗？基甸就有这种真正谦卑的素质。谦卑的人根本不愿意做首领，他对权力不感兴趣。要知道，神所使用的人都是不愿意做领导的人，是对权力不感兴趣的人。难怪神会使用基甸。你一旦想要权力，神就不会用你了。也许我们觉得自己没有追求权力，可是想一想，我们有没有竞争心态呢？别人比我们能干，讲道查经比我们好，比我们属灵，我们会不会嫉妒呢？为什么会嫉妒呢？岂不是自己想做老大，想做第一吗？这样神就不会用我们了。所以基甸的素质实在可贵。接下来士师记八章24到27节说，基甸拒绝了做王，可是他请求以色列人把从敌人那里夺来的战利品金耳环给他，再加上米甸王所戴的月环耳坠和所穿的紫色衣服，并骆驼项上的金链子。基甸就用这些材料做了一个以弗德，设立在本城俄弗拉。结果后来以色列人拜纳以弗德行了邪淫，这就做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罗。以弗德并不是一样不好的东西，也不是偶像。以弗德是大祭司穿的衣服，是圣洁的。可遗憾的是，圣经这里说以色列人拜纳以弗德行了邪淫。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结果呢？因为当时以色列人各自为政，根本没有祭司，所以以色列人就用以弗德来向神祷告。比如在撒母耳记上23章第9节，大卫也用以弗德来求问神。 这就好像我们基督徒也往往觉得不知如何向神祷告，就拿着十字架或者拿着主耶稣画像来祷告，人就会有这种倾向，不知道如何跟神说话，有一个实物比较容易，可是慢慢的就变成了敬拜这样东西。虽然这样东西是圣洁的，以福德当然是圣洁的，然而凡是代替了神的东西或者人，哪怕是神所喜悦的，可是在神眼中就是偶像。基甸造以弗德绝不是要让以色列人拜偶像，基甸无非是想做一个纪念物，纪念神这次施行的拯救。然而人如果属肉体，那么好的东西，哪怕是有属灵意义的东西，到了人的手里也会变成了犯罪的工具。如果我们不去亲身认识这位真神，那么即便带着十字架，拿着圣经，整天看圣经，引用神的话，可是在神眼中我们就是在拜偶像。甚至包括主耶稣，你相信主耶稣很好，可是如果你所相信的主耶稣并不是圣经所启示的主耶稣，那么你就是在拜偶像。接下来士师记八章29-35节以及士师记九章说，基甸在世的日子还好，可是基甸一过世，以色列人就离弃了神，他的庶子亚比米勒也开始发难，杀了基甸70个儿子，自己称王。以色列人的属灵光景不但又一落千丈，而且基甸的儿子们也惨遭杀害。造成这种结局也是基甸的一个失误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首先我们要肯定的是，基甸拒绝以色列人推举他做王，甚至子孙后代继续做王，这是完全正确的，是合乎神心意的。可见基甸没有私心，他不想做王，而且他也不想让子孙后代做王。纵观人类历史，有多少人做得到这一点呢？恰恰相反，几乎所有人都想自己做王，甚至荫及后代，让自己的子孙后代永远做王。在教会也一样，有的人一当了教会领导，一做了牧师，就不愿意放弃，希望永远占据这个位置，所以教会中争权夺利的现象也屡见不鲜。而基甸不是这种人，他的属灵素质非常出众。可是另一方面，我们也要明白的是，我们侍奉神的人做任何决定都不要凭自己的喜好，而要考虑教会的需要，明白神的旨意。神的确选择基甸做了士师，士师就是领导，所以基甸也必须担负起领导以色列人的责任，也要考虑到自己过世后应当让谁担当起管理以色列人的重任。这一点摩西就非常尽职尽责。摩西在去世之前祈求神立一个人治理以色列会众，可以引导他们，免得他们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。神就让摩西立约书亚为接班人，这样以色列民在摩西去世后并没有群龙无首，而是由约书亚带领他们进了应许地。摩西显然也没有私心，他没有立自己的儿子为领导，而是求问神， 立了跟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约书亚，但基甸在这一点上失职了，他根本没有考虑以色列民的需要。就好像教会中有些牧者也非常谦卑，不愿意做领导，结果整个教会群龙无首了，教会反而走了下坡。如果基甸安排好了接班人，一切都井然有序，就不至于让亚比米勒趁机作乱了。所以侍奉神的人，凡事不要凭自己的喜好做决定，哪怕你的喜好是好的，是属灵的，但也要考虑到教会的需要。比如在腓立比书一章22-24节，使徒保罗说，按我自己的意思，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，可是为了你们，为了教会，我必须留下来好带领你们。这就是一个真正称职的教会领导。此外，作为教会领导，不但自己要具备优秀的属灵素质，同时也要有智慧，要了解别人，否则就无法防患于未然，无法保护教会。基甸的生命素质非常优秀，可是他不了解别人，连自己的儿子也不了解，没能够看见隐患，没有做到防患于未然，结果让亚比米勒有了行恶的机会，给以色列民以及基甸的全家造成了那么大的伤害。俗话说，不要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，可是君子也不要以君子之心夺小人之腹。基甸没有野心，可是不要以为别人也没有野心，恰恰是他的儿子亚比米勒有野心，基甸竟然没有看出来。当然我们不是说要对人妄加猜测，但圣经说属灵人参透万事，因为属灵人是有神的心，神会向我们启示，让我们明白人心。明白的目的不是要定人的罪，而是能够帮助别人。人是很复杂的，我们自己追求圣洁的生命，但千万不要以为所有人都是圣洁的，这种想法就太幼稚了，也根本帮助不到别人。基甸自己没有野心，非常谦卑，可是显然他没有考虑到以色列民的需要，所以也就没有求问神，没有求问神，当然也就没能得到神的指示，没能看见隐患，结果死后就引发了一场灾难，实在可惜。到此为止，我们就看完了基甸这个人物，谢谢您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